Hello， 各位啊，又是一个欢乐的周末，依然来自老朋友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喜马拉雅汽车团队为您带来的大型汽车类自制脱口秀节目《那车我知道》啊，我是你们的主播六个小黑。
我是嗓子哑了的云姨。
哎，就听刚才这两句好像还行吧。大家不知道我们演播室现场刚才云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已经
是咳好吗？
啊，已经咳了快半个小时了。然后在这儿也呼吁大家啊，就是可能这两天，因为我周围已经好多人都感染这个病毒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嗓子起泡化脓，然后高烧什么的啊。希望云姨不要发展到这个阶段。
希望大家也能够保重身体，最近不要像云姨一样。
哎呀，这说着还撒上娇了啊。
然后哎，今天我看了一下，5月26号我们节目上线。今天还是我有两个老朋友的生日，一个是 Abel， 一个是没坑六万的超人。祝你们两位生日快乐。
好，就是那个导播在这儿插一首生日歌啊。
然后还有啊，就是我们的好伙伴波波，其实他现在也在医院输液好几天了。然后在
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
上一期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是 CTCC 的冠军车手夏雨，他来做客的时候给我们的波波面授机宜啊，
因为驾照一直考不过嘛。
对，是，我们也预祝波波在出院以后能够考驾照顺利，然后早日拿到你的驾照。OK，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啊，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我看小白一直在填写快递单，然后寄了好多的车模出去，应该是把我们前几期，包括我们有一些直播互动的时候，一些幸运听友他们的车模已经抽出来了，并且也送出去了。另外还送了很多我们节目组的签名照片。希望收到这些车模和签名照片的小伙伴们可以大胆投图。
首先忽略小黑的签名，因为洗的实在是太丑了。
大家可以在你们的微博，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然后po照片给我们。
好的，不废话、
好的，
节目已经过去2分钟了，好了，
我们的嘉宾都已经等急了，
主要是我已经等急了，因为今天这期节目啊将会非常的有意思。因为
我
们请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嘉宾，
那我来介绍他。
好，
然后今天来的这位呢是麦景传播的创始人，同时他还是前名车志的出版人，然后是我们江湖上赫赫有名的Jacky 刘杰老师。
大家好，云姨好，小黑好，第一次来这里。然后你这个前段里面就讲到这么多人病倒了，难道喜马拉雅是高处不胜寒吗？第一次到这里，我感觉到直播室里确实还有点冷啊，比外面要冷很多。
这个冷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设备的温度。
Okay，
对对对，
太好了。那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啊，就是说要真正要去穿越的时候，之前的这个一个月时间一定要把身体调整好，这是一个基础，
露底了啊，
这是比较专业的穿越的这个。
好，既然刘杰老师已经露底了，我们先给大家说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主要话题是穿越。
对，这个是我们上次啊，我在去跟大通去从上海穿越一直到新疆乌鲁木齐的时候，刚好跟刘杰老师也是同行的。刘杰老师说，我穿越啊，那可是在全世界几大洲几大洋开着车去穿越的。然后我说，真的这么有故事，然后我是生拉硬拽的把他拽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因为我们是一个聊车的节目，对吧？一直聊车，一直聊车，可不是说帮大家光选车光介绍车就够了。车它是其实是
玩的，
对，它其实是双脚的延伸，它代表着你梦想以及能去到更远的地方。所以说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可以说是大神级的人物啊。
那当然必须是。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我跟刘杰老师面对面的感受，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大叔大叔吗？你们想象一下大叔是什么气质。我跟你讲，刘杰老师给我扑面而来的气质就是大叔的感觉，特别有型，
胡子都白了啊。
第二，特别有故事啊。
对，就照着那个模子去，
对，照着模子想，好吧？对，
就那胡子、那发型、那个体格，
对，然后真的是特别有故事的感觉。然后，那今天我跟云姨，我们俩就要深扒一下， 老师背后的这些关于穿越的故事，好吧？
对，因为我之前是听刘老师给我讲了一下，说他在很多、几大洲几大洋穿越过、那你有没有真的自己去计算过你在多长的时间内然后开着什么样的车去了多少个地方？
我几乎每年都会出去，要么在国内要么在海外、那其实这种穿越都真不在乎要开什么车，而是在于你自己的心情。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入这行很久的时候，很久以前吧，有一个同行业的一个人，他因为在最最最年轻的时候开了一辆奥拓从上海开到拉萨，那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儿。那后来呢，就奥拓给他了一辆新的车，你把那辆车给我吧。我觉得这就是在路上的心情，因为那个时候的路比现在要烂多了。
我也开过一辆赛欧从上海开到东北。
哇、那太棒了，太棒了。
只不过我走的是高速公路。
太棒了。其实是这样的，那其实在过往的这样一些这个时光里面，我最想去的两个地方嘛，一个是极地。那极地的话、其实当时我们在斯瓦尔巴德群岛往极地走的时候，那已经走到非常非常靠近极地的那样一个点了，在陆地上嘛，因为整个北冰洋是一个冰覆盖的一个地方。那斯瓦尔巴德群岛的话，其实它这个岛屿上面，它只有朗伊尔靠近最南端的那样一个地方有个小城市，这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北面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地方开车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首先，这个地方很少很少看到人。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还有一家这个某品牌的一个 4S 店，那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北边的一个 4S 店了。那所以说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想穿越的地方它远离人类的生活，那个风景周边的植被，那可能就是最
原
始的一种状态，最原始的一种状态。那所以说我们这次穿越之旅谈，如果谈要谈的话题的话，我们起点先从北极开始，
最寒冷的穿越。
那倒不是一个最寒冷的，因为在
北京，还不是最寒冷
的。对，北京在最极昼的时候，它的室外温度倒不是特别特别的寒冷，因为当时光照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光照，就没有夜晚。你每天感受的就是太阳在头顶上画一个圆，
感觉生命被拉长了一倍。
对，每天就在头顶画一个圆。那你要想睡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按照那个时间的规律要去入睡的。就是说每天那个圆画到哪个角度的时候，你要入睡了。对，而且那个北极的那些花啊，就是在那样一个时间段里面嘛，其实它每年它光照的时间就是那么短，所以说那些细小的花都在瞬间绽放了。
有花啊，
所以说
那地儿还能开花，
北极能有花吗？
所以说最大的花它可能像小的手指甲这么大，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花。
我的天哪，
我很好奇它长在哪儿的。
它就是一些这个陆地的植被，所以说一个两三厘米的一个北极柳，它叫北极柳。这个北极柳的话，它可能需要长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长一厘米到两厘米的这样一个
十年树木啊。
对，那地方完全看不到树，不可能会看到树的。所以说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话，你可以看到更多那些鸟类。而这些鸟类的话，其中有一只鸟，有一个品类的鸟，让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此了。它可能就在每年的这个当极夜来临的时候，它就从北极往南极飞。
哇，
要飞越整个地球。它就要到南极寻找到属于北极的那样一样的春天，在南极那个地方。
用身体去丈量地球。
其实这还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
是蛮浪漫的。
一个鸟，它叫北极燕鸥，它长得尾巴像燕子一样。但它每年往返南极北极。
我的天哪，
这个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就
折腾。
对，我觉得其实他感受这个地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那种感觉，他的眼界，可能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北极燕鸥是吗？
北极燕鸥。
哎，我一定要去查查这个鸟，它从北极飞到南极大概要飞多久？
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当时我听到以后，我觉得哇，这个鸟太值得我。
好伟大！
我觉得人类这个穿越算什么？我们这种穿越算什么？
所以说我们地球上有着极大部分的人一生都没有过一个鸟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然后在那样一个岛上，你会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岛上它有之前有一些人类的活动，那其实包括这个北极，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企鹅。但是在北极的那个已经消失的那样一些物种的博物馆里面，你一进门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一个企鹅形状的，你说一个科的一种动物。那这种动物在早期的时候十四十五世纪吧， 在这样一个时候呢，早期在捕鲸人，就是说北欧的那些捕鲸人，因为他那个鲸的脂肪，来用来做工业原料等等这样一些用处。那他当时这样一些捕鲸人看到这样一些这个像企鹅一样的，我们姑且就叫它企鹅吧。那其实这种企鹅它对人没有防备的，你走到跟前把它抓过来当柴烧取暖，
哇，
那就很快这个物种就没有了。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讲企鹅，因为只有在南极有企鹅，其实这是一个悖论。所以
知识点啊，其实北极也是有这一颗的，我们不说是企鹅这种动物。
对，所以说我觉得人类的活动，它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它有煤炭可挖，所以说在整个斯瓦尔巴的群岛，在朗耶尔那个叫狼牙病，它叫中文叫朗耶尔的这样一个小城市里面，它有全球排名第三的酒吧。
它有什么特点吗？
这酒吧里面所有的烈性酒，全球的烈性酒，只要你能叫上名字的，在那里都可以。
它都有啊。
哇。
因为那个地方太冷了，早期的那样些挖矿的工人，因为太冷，他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喝一杯，久而久之，这个酒吧就非常有名了。
哦，厉害了！知识点第二啊，还有全球排名前三的酒吧。
对，然后还有在那样一个朗耶尔的一个城市里面，它有一个种子库。
种子啊，我这个我看过。
是吗？
对对对，就是
你说来听听。
要保存地球物种，是那个东西吧？然后它会在，我记得啊，因为我可能不太清楚，它会在地下很深，因为它极寒嘛，所以它能够保持那个算是最原始的状态吧。等到哪天你遭受比如说类似于诺亚方舟之类的灾难的时候，它会能够重启地球的一个物种和生态的这样的繁衍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嘛。
这个好像
太棒了，小黑，
前不久好像有一个新闻，然后是谈到这个种子库好像是有什么原因受到，是温度还是什么原因受到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我不记得到底准确是怎样的。而且我记得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其实英国馆他当时做的也就是那个，
它是一个概念，这两个概念还是有所区别。还是有所区别。那这个呢，其实它对整个地震了，面临地震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人类灾害，它做了很多的预案。
是的，
其实想要攻击它的话其实很难的，因为它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它
要考虑到这个地球受到撞击的时候，这个地球发生运动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存这样一些种子。就是说当这个灾难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复原这样一个地球。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想法。
这是谁提出来的这个想法
啊？这个我没有考究过，没有考究过这件事儿。然后在这样一个斯瓦尔巴德群岛上还有一个法律啊，就是说所有在这个岛上的公民，生活在这个岛上的人，就是说你死了以后不可以埋葬在这个斯瓦尔巴德群岛上面。
那去哪儿呢？
因为
海里，
因为打开土以后下面都是冻土层，就是说尸体埋下去了，永远不会融，不会那个风化掉嘛。那所以说在整个斯瓦尔巴德群岛，人去世以后都是到北欧，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家。因为斯瓦尔巴德群岛它属于公属地，就是几个国家共管的地方。那所以这样一些东西你就感觉很有意思，就非常有意思。而且
我觉得刷新了我的认知。
对，而且在这个整个斯瓦尔巴德群岛的每家每户，它的门是没有锁的，就不锁门的。那不锁门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经常会受到北极熊的攻击。任何人当你北极熊要对你有一些危害的时候，
就
你拉开任何一家的家门，你可以躲进去，来保证自身的安全。
就是它好像也展现了人类最原始的那一面，就是最善良的本性吧，或者说能够互帮互助的那种感觉。不像当你有了社会，尤其当你有了金融以后，我感觉人类就蒙上了一层看不清的面罩了。
对，就是说因为做了这么多的穿越，走了这么多的路，你会感觉到又是在那样一些偏远的地方，它的整个的自然风貌是最淳朴的，受到人类的这种影响是最少的
、
那人的最纯真最善良的那一面，保护的也是最好的。这是一路上的感受。
这个群岛大家其实我已经有一点心生向往了。你想象一下那个环境啊，比如说我大概想象，比如说寒冷地区的海洋的颜色可能是偏深一点，然后那个白雪皑又那个蓝白，然后又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你不学造船的吗？你自己造一艘船。
我试航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因为还是有一点恐惧的。就是说到造船了，造船在造船行业里有一个比较可怕的东西，叫做日本的那个就冬季的季风嘛。
嗯，
它那个地方是很容易，冲绳的附近的地方是很容易刮一个冬季季风。就是其实海洋是很恐怖的，它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好。我们当年有一个是我修船，就是今天我还和你是船长，我还和你聊天还嘻嘻哈哈呢，你就走了。走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在新闻上看到你这艘船已经在冬季季风里就没了，然后25个船员最后活了两个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机油，就是主机舱的油漏了以后把这两个人给包裹起来了，其余的人都是冻死的，都是冻死。所以其实是就生死一线是很恐怖的，当你遇到那样的时候。所以说心生向往，因为我一直对大海心生恐惧，但是刚才听了刘杰老师的描述，是
对。然后因为这个走了离开那个斯瓦尔巴德群岛以后呢，我们就乘上船向这个北极，就最靠近北极的地方走。那这时候的海洋啊，就是说北冰洋的感觉，就是特别是那些零零散散的冰块在海面上漂浮的时候，那整个这个海面是非常非常静谧的。就是说在北极北冰洋到它极昼的这个季节里，它整个的海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那常常什么东西能打破这个海面的平静呢？那就是座头鲸。
鲸
啊，那太棒了。那个蓝鲸还有白鲸，就各种各样的鲸鱼，它能够打破海面上的这个平静，因为它就像空中喷水，然后这个要声激浪，然后这都是一路上我们听到一些专家来讲到的这样一些这个自然的一些现象，就是这样一些海洋生物的一些现象。那个当时真的是很美。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极致的美啊？因为远处的山，那有一些雪山，它其实背阴面没有挂出雪的那一面，它是黑色的。它更多面呢是被雪覆盖的。所以说那个黑白分明，而且那个光线光照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呢还有呢，就是那些鸟类，就是说当这个因为我都在峡湾里面去行走嘛，你看峡湾两边那样一个悬崖峭壁上面，只要这个峭壁它是向阳方面的，而且呢它上面的植被，就是那个北极的植被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点，这个地方一定是鸟类的天堂。你想象不到那么多那么多的鸟类在那里。
我八卦一下，当时您开的什么车？我不介意给这个品牌做露出。
因为这个车我想怎么说呢，因为在北欧的那个地方，我在那个最北方的一个城市，就是北欧的车相对来说多一些。因为那个地方呢就也科考站啦，都用他们北欧的一些车，像沃尔沃的这种品牌。对，相对比较多一点。
OK， 明白。北极啊，
那离开北极呢还有
让人难忘的第一个，
让我们浮想联翩的
北极已经浮想联翩了。
对，到北极的话就是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一个比较炎热的，
讲到最热的吧，最酷的，
对
对
对
对，
最酷的这样一个热的一种穿越。用热的穿越的话，你比方说像澳大利亚大概我们对整个澳大利亚的腹地，我们对它的想象是什么样的？想和你讲讲澳大利亚的腹地。
其实我的想象是沙漠。
沙漠是吗？
我只是想象，因为我知道澳大利亚它是地球上最特殊的一个大陆，因为它断层了，所以它的生物的物种多样性是别的大洲不能比的。那这个地方它会自成闭环的这样的一套生态系统。然后因为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想象的里边是已经非常让人，我不是说有意思，我是觉得可怕的一种状态了。然后我对它的腹地的向往真的是感觉是沙漠的感觉啊，因为我也没有去看过相关的资料啊，也没有去探讨过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大陆是什么样子。
它其实不能算是沙漠，但是它其实是整个腹地非常干燥、而且整个从最北方的达尔文到南方的阿德莱德这样一个穿越过程当中，我只有快接近阿德莱德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这个河流，整个一个一路过程根本没有河流，那所以说在这种穿越过程当中，每天最重要的给养是什么？就是水，一定要把这个车上的水要放足了，你比方车上多少人，今天一天24小时要消耗多少瓶水，那我们在穿越过程当中还给小伙伴们去编上号， 你比方说每人八瓶水，
不能多
用，然后每个人这个水是多少号的，不是说不能多，不能这个多用，
不能乱用，
不能乱用，因为乱用的话会浪费。你比方说水乱喝的话，喝了两口分别不出来，就扔在旁边了。
嗯，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每天就严格的按照这样一个节奏往前走。
嗯，
那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地方，你走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会发现，
嗯，
它只有300公里这样一个地方会有个给养。站，这个给养站的话，它是提供给你加燃油，然后补给吃的，然后旁边就是有一个营地，
嗯，
那几乎都没有宾馆的，这宾馆就很少很少。
穿越就不要想宾馆，
对，很少很少有宾馆。那在这样一个地方的话，其实你看每个地区的这样一个城市都完全不同的，
嗯，
特别是到爱丽丝岩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因为爱丽丝岩要离开这样一个主路，从达尔文到阿德莱德，从中间的一个支路开过去。也要开大概三个多小时才能到爱丽丝岩那个地方，那所以说整个的穿越其实就是热，就是热。然后呢，苍蝇永远伴随你这一路上的穿越，
嗯，
非常多非常多的苍蝇，而且
他们就像我们去动物园一样，哎，先来了个新物种，都来围观。
对，澳大利亚那个苍蝇是非常非常小的，很小的，而且。钉在脸上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嗯，
所以说每天要戴一个头套，
嗯，
就
头
套，
就像我们那种养蜂人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
嗯，每天戴上一个头套，
嗯，
然后呢，这个车千万开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往苍蝇飞进来，一飞进来挺讨厌的，
嗯，
就每天在这样一个地方穿行。
那你一停车，前面岂不全是苍蝇尸体？
嗯，对，他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在这个车的外面有一些什么吃的东西，什么留
在
上面，
嗯，
就这样就会很麻烦，就引来很多苍蝇。对，我曾经有一次做一个实验，就是我泡了一包方便面，我坐在阳光下在那吃方便面，他们说我的 T 恤衫后面已经被苍蝇给覆盖了，覆盖了，啊，确实这个蛮恐怖的。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嗯，
这个地方应该距离阿德莱德大概有300公里的这样一个地方，具体名字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嗯，
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这个地方你看不到人烟的，为什么看不到人烟？这个地方人的房子都建在地下的，
嗯，
就地面有个洞穴，你下去以后，下面房子在下面的
地下室啊，
所以你完全看不到，
嗯。
那这个地方的话，他们有一句话叫“这个地方有20个人，
嗯，
有200只牛，
嗯，
然后有200万只苍蝇，
嗯，
构成这样一个地方。
嗯，
所以那个地方，你想，就20个人住在那个地方，而且所有的房子都是在地下的，
嗯，
你就感觉到这个地方的加油站很恐怖，只有加油站，
嗯，
然后只有一个小的便利店，那后面就是一个大大的营地。
我感觉是电影场景。
对，所谓这个营地的话，也就是有插电呢和接上水和下水的地方，除此以外什么都看不到。
其实是个非常艰苦的过程。
嗯，我觉得倒不是艰苦，其实在那种更加原生态的这个地方，
嗯，
特别是一早一晚的时候，
嗯，
那个朝阳和晚霞，
嗯，
你是在别的地方所看体会不到的。
我听下来了，就总之就是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的时候，
嗯，
其实一切美景都自然出现了。
对，
嗯，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真正的这个穿越的意义所在。
嗯
嗯，
所以说整个这个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穿行，从达尔文到阿德莱德，它有30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路，
3000多公里
的这样一个路，它关键是就是一路上，
嗯，
你碰不到和你这个同样这个在一起的这个
人类
很少能够碰到这样一些人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澳大利亚当地的居家旅行的人呢，他们会在一个营地安营扎寨，然后呢，他们会做好很多的功课，然后旁边是什么样的山脉，这附近有什么样的石头，他们就做好功课，房车安营扎在那里，他拖头一般都是全尺寸的 SUV，
嗯，
开那个 SUV 就到周边，
嗯，
就去玩去了，
嗯，
他一般短的话要1-2个礼拜，长的话1-2个月在一个地方，他把周边全部都了解透了，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地方，
也算是用身体来丈量地球，
嗯，
啊，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种穿越的方法，
嗯，
因为他可能把每个地方都非常非常了解，
嗯，我觉得
对，
其实中国人好像真的缺少这种文化，因为中国好像形成大城
市，中国人还在解决温饱，还在挣钱呢，
也不是中国特别容易形成巨型城市，就是那种群居效应，你知道吗？大家特别喜欢扎堆聚居在那种一个就左邻右，然后包括亲戚朋友要，
不然没人拉家常。
对，要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 中国也开始这样一些人群开始形成
了。对对对。
那每年五六月份的时候，你们到那个喜马拉雅的，就是喜马拉雅的那样一个营地，
喜马拉雅山，嗯，
喜马拉雅山那样一个营地，你会看到那样一些人，我想。他们不是群居动物，
嗯，
他们喜欢这种野外的生活，
用身体丈量地球。
对，
嗯，
所以说有两个地方我想去的地方，一个地方就是这种南北极的极地，那还有个地方就是喜马拉雅。
嗯，
我不知道能攀登多高，
嗯，
但是我这一生我想去感受一下，我到底能攀登多高。
没事，人家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对不对？在你去喜马拉雅山之前，可以先到我们喜马拉雅来做客嘛。
你已经到喜马拉雅了，
已经到了。
待会儿必须要在这个背景板拍照留念啊。
后面
那刚刚你说的是最冷的和最炎热的，
嗯，
就我很关心啊，就是穿越对于女生来讲，觉得还是伴随着危险性的。
嗯
嗯，有没有最危险的一些、最惊险的一些？
哦，那还蛮多的，
嗯，
我觉得。现在想想的话还心有余悸，
嗯，
因为在遇到这种时候，特别是每次出去去穿越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足功课，
嗯，
就每个地方的地质地貌，
嗯，
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动物出没，
动物出没，
你要去了解它，
嗯，
那是应该是在就相当于五六年前嘛，我就在美国的一次穿越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若比康山谷，
嗯，
那个山谷的话大概有40多公里，这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段路
啊，它怎么艰难？
所有硬派 SUV，
嗯，
只有大概一两种，这个世界上一两种 SUV 能够通过。
我们不建议你可以说，
这个路程，
嗯，
那当时呢，就是说，其实 Jeep 有一个品牌叫 Robicon，
嗯，
啊，那我们去走这个路的时候，40几公里的路非常艰难，
嗯，
你有了这样一个这个攀越的力气还不行，但是你一定要有技术活，
嗯，
才能真正过去。嗯所以说我在那次穿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个人感觉我的这个驾驶的技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棒的，
嗯，
但是在这次驾驶过程当中，其中我们在大概20多公里处的地方有个营地，
嗯，
这营地我们安营扎寨下来以后，傍晚的时候开始烧烤，哦，牛排很棒，就很多牛排，然后这喝不完的啤酒都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池子里面放了很多冰块在那喝的话，然后就迷迷糊糊的，大概11、12点钟的时候就在帐篷里睡了。睡的话，大概早晨凌晨的时候，大概3、4点钟，我起来去那个洗手间。然后在我眼前一个远远的地方，大概有10来米的地方，一个巨大的一个身影，我以为是谁，
到底是什么？
他在那个垃圾桶里面翻来翻去，我想这人是谁干嘛？
熊吗？
是一个黑的黑熊，
嗯，
不是棕熊，它是一头黑熊。我当时，当我感受到反应过来是一头熊的时候，当时我就傻了。
是吗？
那个腿就感觉到你自己不听你自己的
支配。我知道
这
是什么感觉。
然后
我看到蛇的时候就这样，想跑你都跑不了。
哎，先别说，我听你。
所以在那一刻的时候，真的是我就不敢发声音了。一看我大叫一声，我说谁呀，啊？在那个一开始还有这种，当我喊到一半的时候就停了啊，就意识到它是一头熊。但是这时候呢，其实营地的一个管理人员，其实已经出现在我旁边了，他拿了一个。像手机比手机再大一点再厚一点的东西，又能发光又能发出尖叫，就对着那个熊，就那个熊就
跑了，
奔跑了。你这时候你感觉到什么叫地动山摇啊，因为以前讲地动山摇你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地动山摇，那简单是因为你没感受过地动山摇。
我感受过地震，
啊，是吗？
512大地震开始。
哇，那这接以后再说，
嗯，
就是在那一刻他奔走的时候，你感觉到说啊，这个地在震震颤。
奔走的时候，你都能感受到地在震颤，啊。
你说10米远，他这么庞大的身躯，
黑熊哎，
那个体型很大的。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当时，我就问那个营地的人，他就说，他说其实这是我们营地的一个好朋友，他说是营地的一个好朋友，他没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他说。我们在这地方安营扎寨，一旦有人在这烧烤的时候，他通常晚上会光顾我们。我们吃下的东西，他们要去分享一杯。然后这时候你在想，哦，这个在美国那样一个地方，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啊，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嗯，
啊，这个熊呢，在美国在就是无论在哪个地方，只要这个熊伤害到人，
嗯，
那这个熊就几乎判了死刑了，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一定要找到这个熊，把它给枪杀掉。 那所以说一般他不能感，不能让他感受到人血的味道。
哦，
那所以那个熊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
嗯，
后来想一想，哦，觉得我也挺释然。
嗯，
哎，但是我好关心，就是如果没有那个管理员的出现，你跟那个熊后续会发生什么？
我会倒退，退到帐篷里面，然后不声不响坐在那里面待着，
嗯，
扒开缝隙看看会怎么样去干嘛。
因为营地也不止你一个帐篷嘛。
对，
那除了这个惊险的是你和熊的故事，还有别的
印象深刻
惊险的吗？
还有呢，就是在那个应该是一二年的时候吧。
嗯，
一二年的时候在那个08年的时候，
嗯，
就走那个66号公路的时候，到那个墨西哥州，墨西哥州，当然是08年，我现在记不太准确了。
嗯，
在那个新墨西哥州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在美国的腹地走，
嗯，
那个地方也是很炎热。然后到了新墨西哥州的时候，前面有一片山，我们要翻过那座山，然后就觉得那个山特别棒。然后那个车在很远的地方，哎呀，整个你在那个《玩具总动员》里面的，
嗯。
那个山就是那样一个背景，
啊，明白。
然后我就攀登在山跑，往山上奔跑，拍一个高点的那张照片，然后下面带队的那个美国人在那边穷叫，发疯一样的叫。
嗯，
我在想他要叫什么，我看他这么着急样，我就下来了嘛，我以为我触犯了什么不该有的这样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宗教了，或什么什么，就是不应该上座的山，或者是触犯了神灵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响尾蛇太多了，
响尾蛇
你在上面真的是不安全的。嗯，我说没看到呀。他说你看下面，因为他那个整个山上都是一颗石片一个石片给盖起来的，整个石的那个山的表面是那个一个石片一个石片的。
嗯，
他说现在我可以给你做个这个
小测试
试验。
嗯，
就是你翻开石片的这样一个那个山上的那个石片，因为它夜夜嘛，翻开的话石片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条响尾蛇。他说如果晚上我们不走的话，我们把车停在这个山旁边，把发动机关掉，你能听到响尾蛇尾巴能发出的声音。
嗯，
我当时我就真的是
毛骨悚然，
因为那个地方离城市蛮远的，
嗯，
就是说万一被响尾蛇咬到以后，还是挺远的。说这个就是你完全对这样一个地方不太了解的时候，
嗯，
一定要小心，另外一个要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保障措施在走之前，这是必定要做的。
嗯，
所以说这两件事情的话，因为都发生在美国嘛，
嗯，
这个首先感受到就是这个国家它的这样一个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保护，
嗯，
对动物的这样一个很友善的这样一个相对应的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非常好，
人也很粗犷。嗯，
对，你想想看，如果在中国有那么大一个山上这么多的响尾蛇，
嗯，
那可能会响尾蛇要受到不好的这样一个
伤害。
对，所以说这样一件事情的话，其实让我感觉到就是人和动物它其实可能可以更好的这个共生的，
嗯，
共生的，
嗯，
它这种生存的这种状态可以更好的这样去，嗯，可以很契合的。
OK， 还有没有
讲惊险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会讲关于车和你们在路上的时候，嗯，车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看来是我多虑了。
这个人家是专业的，应该
对车发生状况的话，我觉得那都好办。
嗯，
但是如果你要是和野兽狭路相逢，而且你占领，你不小心进入了他的领地，这个就比较麻烦。
我们说完了惊险，缓一缓，有没有比如说风景特别美，让你至今难忘的这样的唯美到窒息的这样的感觉的这样的穿越？
嗯，倒真的是蛮多的，因为
说了没人就
对，真的是蛮多的。然后我觉得在南美吧，因为南美那一年我去在南美，然后结束了工作以后呢，我就自己开车去玩。南美那个地方的感觉就是让我觉得，你每经过一个小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小镇那个酒吧里面那些人懒懒洋洋的，在那一杯酒吧里一个人面前放两三杯酒，
嗯，
哎，那种感觉就觉得特别好。
就
生活本来就该这样，
都是人，凭什么他们就这样，我就要早高峰吧。
生活本来就该这样，生活本来就该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个，你每天忙忙碌碌，
嗯，
进进出出，
嗯，
到最后在忙什么呢？忙什么呢？
嗯，
就在那一个城市，对。然后呢，因为帮我驾车的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我当时我的驾照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开车，我找了一个帮我开车的人。 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在当地是一个包工头，就在南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因为他周薪制嘛，
嗯，
如果我是提前礼拜三或礼拜四发周薪了，
嗯，
那礼拜五
就没了，
就看不到人了，因为他们手里有点钱，就不会去干活了。
嗯，
我就觉得我这多好啊，
嗯，
人赚钱干什么？我就是去有钱就去玩嘛，有钱就去
验证生存，
因为你很难讲这个钱明天会是谁的钱，
嗯，
对吧？
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样一种生活的理念，特别是在南美，让我感受到，因为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很释放，很快乐。
嗯，
啊，特别是在那个沙滩上的时候，因为你每天去穿越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孩子，
嗯，
很多的家长，很多的老人，很多的妇女，很多的小朋友，你看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嗯，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在南美这样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基因能够让这些人每天都非常快乐，
没有什么焦虑感。
不管你是贫穷，
嗯，
不管你是富有，不管你是怎么样一个人，
嗯，
不管你是有很高的职位，还是你就是一个底层的一个贫民窟的人。
嗯，
每天都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嗯，我觉得这是可能人类所要追求的一种蛮高的境界。
好像印度也是这样，就不管你穷成什么样，然后因为印度那个阶层地位好像还更严重一些，并且宗教又复杂，但是好像那个地方的人又都乐得贫穷的感觉。
但是印度那个人那个地方啊，因为他就感觉到南美还跟他我们就区别还是蛮大的，因为
南美更乐观，对吧？
对，更乐观。另外一个，你看，无论是贫民窟，因为我还去过贫民窟啊。当时第一天，我让那个司机带我去贫民窟的时候，他说：“今天我不能去贫民窟，因为我这个车开得太好了。
嗯”
我想，一辆花冠算是，丰田的花冠算是好车。我当时说，他说这个在贫民窟，我们就算是好，在巴西算是好车，因为巴西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原产地的一个车，
嗯，
而且车很贵。那花冠在那个地方倒是算当地算好车。他说：“你明天我带你去。”他们第二天开了一辆很破很破的车，这个车就我这个整个什么牌子我几乎都看不清楚了。后来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是一个轰达，非常非常老的车，然后我们去了贫民窟。去贫民窟，因为他是包工头嘛，里面有他很多的工人在里面，他之前就跟他们联系，然后就带我进贫民窟了。但你感觉到贫民窟里面真的是很有序，然后相对来说卫生还是很好的。
我八卦一下，贫民窟真的是被黑社会把持的地方。
那进去以后呢，其实就是被这个黑社会把持。
其实越是黑社会的地方越有序，因为他执行的法则吧，我们不说法律，法则。
我们今天不能倡导这个，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
带歪了，带歪了。
特定的一个特定的区域，真的是一个特定的区域，我觉得很有意思，让我感觉到，这种穿越就是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所生活的一种状态与贫富无关，
与贫富无关啊。
我觉得听完了，
我觉得这是最美的。
这是讲了几大洲啊？
北极，
嗯，
然后大洋洲、南美
洲、
北美洲、
澳洲。
澳洲不就大洋洲吗？我求你了，好吧。好，我们讲了，比如说最冷的、最热的、最美的、最危险的。那其实，大家听完了会对穿越这件事心生向往，但是我们想说的一件事，大家不要贸然前行啊。那我们就想让刘吉老师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吧。比如说，当你想去完成一次穿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哪些事项，就是要准备妥当。
其实，对于人去做穿越这样一件事儿，我们都想去一个未知的旅行。就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
没错。
但是未知的旅行，因为你对这个地方不了解，
嗯，
就会存在一些这个潜在的危险，
嗯。
所以一般在穿越之前，你要做一些详细的这个功课。你比方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你比方说如果在印度的话，你一定要把拉肚子药、把手指、把各方面的这种消毒的东西一定要带好。另外一个去之前最好。把一些这个疫苗打上，因为
疫苗，
对，因为它有一些那个
传染病
很多，传染病很多，
疫苗很重要。
那所以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你对这个地方，它你像那个在新墨西哥州，我就完全没想到那个地方响尾蛇那么多，
嗯，
啊，那这个是对我来说一个潜在的危险。那所以说，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路程过程当中，你要把这所有的功课都要做，
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
地貌。
对，然后以及它的卫生条件，
对，还有就是当地人的这样一个习惯嘛，就是你不要违背他的一些这个习惯，
宗教啊，
宗教的习惯、饮食的习惯，你不要去违背他。包括我们在去整个的穿越过程当中，你要了解 因为当时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地方，农历的4月17号还是什么，好像是四月十几号、
嗯、
它是一个庙会，我们在五位不到一点、哦、甘肃的一个地方、
嗯、
我们去了一次庙会，太棒了，太原汁原味了。而且那个庙会的话就是周边那些农民，而且庙会一年只有两次，4月份和7月份、
嗯、
啊，那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庙会当中你会看到，哇，太棒了，就是当地的人的这种过节的这样过节日的这样一个气氛，其实就是城市里面的一个 party 嘛，这个 party 只是更加的这个当地化。那这个你要是如果在功课里面做好的话，你一定要去感受这个地方的这种文化，就它原汁原味打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当地人自己的那种自嗨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感觉，
嗯，
他们的生活的状态怎么样。你比方说在摇动的时候，哦，这次因为太快了，说实在的，这种我们这次穿越是太快了，包括云逸我们走的，嗯，到甘肃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想感受一下陕西的一些摇动啊，就摇动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因为外面很热，但摇动的话，因为从来没有感受到，就住在摇动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因为我特别向往这种感受。
嗯，
但是你会到那个地方，你会发觉很多摇动都被舍弃了，
对，
现代人更崇尚于今天的那样一种居住方式，
对，
啊，但是这是一种传统嘛，就是当地人的这种有史以来的这种传统，你会看到被他们摒弃掉了，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穿越的过程当中，你更想要了解的，你比方说每一个城市吧，因为这次我们到了武威，后来我到了武威才知道，哦，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历史上的凉州，太有名了这个地方，
嗯，
但是凉州曾经在近代的一个地震当中把地面上的这样一个遗址几乎都摧毁殆尽了，那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到了武威这个地方，你看到的话都是一个崭新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太历史上太重要了，
嗯，
那所以我在想，类似这样一种穿越，我们在穿越什么，
嗯，
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就穿越的意义在哪里，那其实对于中国的这样穿越中国的这样一次旅行，从上海到乌鲁木齐那么远的地方，
嗯，
或者是到西藏，那其实我可能当我真正有更多时间的时候，
嗯，
我就是以点带面，让这些点最后连成一条线，
嗯，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把周边，
嗯，
我想了解的都了解透彻了。你，
嗯，
像武威那个地方，
嗯，
中间我自己偷偷的出来一次，早晨的很早，它有一个叫宝塔寺旁边，
嗯，
有一个古的城楼。这个地方根本不是景点，
嗯，
我到白塔寺那个地方，我根本都没有进去，我就直奔那个旧的城楼，我在城楼那个地方拍了一组照片，哦，我感觉那个太气势太棒，
嗯，
太棒了，因为那可能就是唯一残存下来的那样一个西部重镇，
嗯，
一个大的城市，
嗯，有历史，
他说当年的辉煌，
嗯，
一个小小的缩影就在那里，
明白，凉州啊，
嗯。
嗯，好，我们刚才说的是风土人情的，那比如说车辆啊以及人身的身体上面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准备的东西？
对，因为特别是出去这种穿越的旅行，你的当然车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如果老是坏的话也挺扫兴的嘛，
嗯，
那所以说在这个临出行前一定要把自己的车检测好，你比方说该保养的保养，但对轮胎一定要细细的观察好，
轮胎 OK，
轮胎一定要细细的观察好，因为这个出去的话，因为这个轮胎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比方说如果是一个 SUV 车型的话，
嗯，
我们是不是换了一个 IT 胎，
嗯，
我们接下来旅程这一路的旅程 Offroad 的路面到底能够去经历多少 Offroad 的路面，
嗯，
那所以说你这个轮胎的检测，包括发动机的运转的状况，包括水箱目前这个就是这样一些检测，
嗯，
常规的检测一定要去做的很细致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身体方面，那身体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个人的体质都不同，就是说而且在出外的话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千万不要惊慌，
嗯，
你比方说今天啊这个车真的是出了问题，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不可预测的，
嗯，
那这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急躁，因为急躁的话只能消耗你更多的体力，
嗯，
体质上的事儿。
明白。
那所以说这时候呢你要安静下来，
嗯，
面对这件事怎么去解决这件事儿，
嗯。
那所以说呢在前年的时候穿越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离大城市不是离那个机场站大概还有7-80公里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的车遭遇了一辆袋鼠，那那个车水箱已经漏了，而且两边完全没有河流。
遭遇了一辆袋鼠，
就是
因
为袋鼠给撞了。
因为这个澳大利亚很怪啊，就是说，特别是它腹地的那个地方，太阳一落山的时候，你会看到路两边像。像
好多袋鼠，
对对，当地的这个土著就开始欢迎你们了。他站在这个马路边上，看着来往的车辆一辆一辆的过。那其中有一个小袋鼠，就非常快的从马路上跑过去了。
嗯，
但是袋鼠妈妈在旁边又迟疑，又过还是不过？但是我们的车速当时是在将近100公里的时速，因为是一辆大的这个房车，很高很大的一个房车，里面有6个床位的这种房车。这时候我不能躲他，我一躲他了，我车肯定
翻了。
然后这时候发生撞击，水箱漏了，那水箱漏了怎么办？这时候你的反应怎么办？你说千万不能急。那这时候怎么办？就看那个水漏的状况，速度有多快。当时我看那个速度不是特别快，我想我们把车上所有的水集中在一起，算一算有多少瓶水，我们大概离都有还有多少公里。OK，加3瓶水往前开。开完以后灯跳出来以后再加3瓶水再往前开，那就这样的话我们把车开到了营地。
哇塞，这真的是处变不惊啊。
所以就是在特别是在外面去穿行的时候，你遇到这样一些状况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千万不能急，因为急它消耗你的体力。那还有一点的话，你一定要想到方法。另外一个你要学会怎么去求助于别人。所以说这些方面你都很多都是些技巧，因为在这样一些这个特别是在路上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当地的人更多是友善的，
对，
更多是友善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是你走越偏远的地方，那对你的友善程度会更高。那就有一次应该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吧，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了，我背着包在北欧去旅行。那时候的穿越什么穿越呢？我住在青年酒店里面，我第二天要比方从阿姆斯特丹要去巴黎了，我会在青年酒店一楼的那个餐厅里面写上我叫 Jack， 我明天要去巴黎，然后我没有车，然后谁有车我愿意给你搭了你的车。那这样的旅行呢，一般你只要帮别人加一箱油就 OK 了。那其实我们在第二天离开巴黎的时候，在往德国走的时候，在巴黎南部，哎呦，这个花，这个苹果园里面那么多的苹果，那我就摘了一个，旁边河里面洗洗就吃了。然后来一个法国老太太，她说了好多话，你赶紧听不懂，因为法国人英语不太好，你完全听不懂，你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当时就心里想，就是哎，我只是口渴了，我就吃一个苹果而已，会怎样？然后呢，就坐在那休息了。到后来的时候，这个老太太拿了一个一个篮子装满了苹果，都她自己亲手摘下来的。因为她可能在觉得，因为这个苹果他们都不吃的，因为味道不是特别好，终于有个人赏识她了，都给你吃吧。所以说你会遇到很多一路上很好玩的事情，包括情感上的，包括这个一路上遇到了一些人啊，形形色色非常非常多的好玩的人。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都不如遇见一万个有意思的人。
对，
我觉得在这儿也许我们还可以埋下一个伏笔。这一次刘杰老师这个跟我们讲的是关于路上的所见所闻，也许下一次他有机会来讲穿越的时候，可以讲讲他在路上的一些故事和感受。尤其他刚才说到的关于情感，对吧？
我们等下一次啊，就是其实是刷新世界观的一期节目啊。
我是觉得啊，就是说人当你遇到感情的挫折，当你迷茫的时候，或者说和家人处得不是很好的时候，那我劝你就
穿越一次，
带着他们一起去做一个长距离的旅行。
嗯，
因为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可能有些问题会迎刃而解，可能有些问题你这一辈子都解决不了。该分手的就分手。
啊，明白明白。
然后这个我想起来，其实马上就六一儿童节也快到了。然后我们今年呢，在做关于六一儿童节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想了很多，因为关注孩子，关注家庭，这也是我觉得当下社会大家所有家庭的一个热点嘛。然后尤其是对于父亲和孩子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家庭，他们可能是叫做 丧偶式教育，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好像缺少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父亲和孩，其实像刘杰老师最后的时候也抛出一个点说，如果你们遇到了一些家庭的问题，如果你们遇到了一些情感上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和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他们一起来做一次开上车出去的这样的旅行，也许会给你们带来很多改变。
对对对，就我觉得刚才云姨提到这点特别特别棒，因为我就有一个梦想啊，我有梦想什么呢？因为我的女儿小学快毕业了，然后呢，她对整个的韩国的这个当代的流行文化特别特别热衷。
嗯，
那我就在想，就是说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它的积淀，它的这种传统的东西，你要了解的东西，因为像一个浩瀚的海洋一样。那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和她达成和解？我开上车，我带着你，我们去西行，看中国有多大。
我觉得可能不太行。你应该先做的事情是带他去韩国，就是一定要把你的梦中情人拉到你眼前，让你看他们其实是普通人。
我觉得不一定啊，我觉得两种方式都有可能会去实现啊。
不是，我说的是先后顺序，就是当你觉得你的偶像是也就那么回事的时候，你再带他去西行才会有更多更多的效果，不然的话永远是个僵持状态。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们说的都只是你认为应该怎么样，而不是说你们已经去这样去做过去试验了。
但其实孩子，你应该更多的去和他去交流，
没错，
形成今天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信仰。
嗯，
那其实我们平时陪他的时间太短了。
嗯，
那我们把自己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喜好，能够潜移默化给他的这样一个时间，是不够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听完了杰克讲了自己在世界各地穿越之旅，其实我们最后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也抛出来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家庭当中父亲和孩子的这种教育关系。然后另外我也云姨在这儿做一个预告，就是从6月份、7月份、8月份，因为这刚好是六一儿童节，一直到了暑期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也是会更多的一些经历，然后或者说我们的视角会关注在一些家庭的这种父教缺失的这个话题上，以及如何去聚焦于车内的亲子关系。然后后续我们会有请更多的嘉宾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些探讨和交流。好，今天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刘杰老师，真的是给我们眼前浮现出了一幕一幕的各种画面。真的是身临其境一样。没错，
真的是刷新世界观的一期节目。但是时间关系啊，时间关系啊，只能我们暂时先告一段落了。当然我们还是欢迎刘杰老师以后有机会能多多的来做客，因为我还想听穿越过程中的那些爱情故事。
不仅仅是讲穿越在路上，我觉得它更的是对我们心灵的一种洗礼。男子作为经历过来的人，你是这种感受是烙印在眼前然后刻在心里的。所以我们没有的话，我觉得我们洗耳恭听，然后整个内心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震撼的。
没错没错。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非常好非常好。我从喜马拉雅我很喜欢，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要去的一个地方。
对，祝你早日实现你到喜马拉雅山脉的梦想。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本期节目呢也就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
是，
节目的最后呢，还是给大家留一个互动话题，好吧？
对，没错。
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城市啊，就是说，这个城市它这个城市叫武威，那它历史上这个城市的名字叫
什么？好，
而且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
OK， 西部重镇。
好的，好，不需要云姨重复了啊。
对，参与方式呢，就是大家在我们
依然在我们节目下方有评论，可以参与，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里面去进行回答和转发，然后来参与。我们的小伙伴他们3000和小白会非常非常仔细的去核对大家的信息，然后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大家抽选出幸运儿。我们再次还要感谢给我们提供了车模赞助的有英菲尼迪、有宝沃、有东风雷诺品牌，还有奥迪。再次感谢谢谢。
好了，那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好，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再见。
保重身体。